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老师。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节一直到第十章五十二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词儿，是一个关键的短语，就是在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还有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三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以及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还有十章五十二节，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在这几处经文，在原文里面都是在路上这个短语，这个短语显示了耶稣还有门徒们，他们正迈向一个目标，在某一条路上要往某一个方向去。当然到了十一章我们就很清楚那个方向是耶路撒冷，而且在八章三十节到十章五十二节的最后一段呢，是以瞎子巴底买得到耶稣的医治，瞎子看见，来作为贯穿这个在路上的结尾。也就是说，门徒们正迈向耶路撒冷，耶稣正迈向耶路撒冷，而且耶稣在路上要逐步开启门徒们的属灵的眼睛，让这群好像似乎是属灵的瞎子也能够看见耶稣的心意，还有神在耶稣身上那救赎的计划。此外，有学者连到八章三十节的上文以及十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这一段，主题都是让瞎眼得看见。中间呢是三次预言耶稣他要受难。第一次是在八章的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在这里是耶稣很清楚的提的他将来要受难。此外在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二节，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包括上文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接下来第九章第三十一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三十二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我们看到这一整段的三明治架构，前后是耶稣让瞎眼可以看见，中间是三次预言耶稣要受难。有学者说，很明显的马可在这里做了一个刻意的文学结构的安排，唯有透过耶稣开启门徒犹如瞎子般的属灵的眼睛， 才可以看见基督受难还有那救赎大功的计划。以下我们就要针对八章三十节到十章五十二节一些德人特别选出来的经文段落做逐节的解经。我的题目是基督徒或魔鬼徒，基督徒或魔鬼徒。我们好像把基督徒已经变成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但其实基督徒它真正的意思乃是基督的门徒，也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老师，而我们是基督的学生。学生听老师的话，学生受到老师的指导，老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我们到底是心中以基督为主，而名副其实的是基督徒，还是我们有名无实，其实在实际的部分是魔鬼徒呢？我们来看八章三十节到三十八节。八章三十节上文的部分是彼得对耶稣的任性，彼得对于耶稣的提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任性说，这个认真是认识的认，信呢是信心的信，彼得任性说，你是基督。三十节到三十八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因为时机还没成熟。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经过彼得的任性之后，耶稣清楚地揭示他那救赎的计划。原来他的复兴以色列国不是透过政治上的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有的政府，而是以受难的方式，以十架救赎的方式来完成神与人和好的目的，那是一个真正的复兴。而三十二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也就是耶稣很清楚，说得很清楚，毫无保留的说了他进耶路撒冷城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他所要做的事情。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谓体贴，这个希腊文它的意思是把一种思想放在心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你不把神的想法放在心上，只体贴人的意思，只把人的想法放在心上。而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意思是当你我不是在跟随主，我们跑到耶稣前面去了，那么有可能我们所跟随的乃是撒旦。或是另外一种解释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意思也可以翻译成，当你我不跟随耶稣，当你我跑在耶稣前面，我们就是撒旦。这句话是很强烈的。或是更精准一点的说， 当我们不以神的想法为想法，以人的想法来取代神的想法，我们就不是基督徒，而是撒旦徒，而是魔鬼徒。耶稣非常看重彼得的这个反应，以至于33节，耶稣特别要转过来看着门徒，这个门徒是复数，也就是对着其他的门徒，好像做一个示范的作用。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不退到耶稣后面的，也就是不以神的想法为想法的，就可能会是撒旦。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不退到耶稣后面的，也就是不跟随耶稣。不退到耶稣后面的，不以神的想法为想法的，就可能会是撒旦。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行动有可能会成为撒旦的工具。比方说，一些基督徒的歌星，他们穿得很暴露，然后在演唱的时候有很多性的挑逗跟性的暗示。他们说如此的作为是希望打进那个流行的文化，希望可以进到流行文化里面去抢救灵魂，以人的想法。可是难道圣经是允许我们有性的挑逗，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让人有性的试探跟幻想吗？不是的。当我们不以神的想法为想法，我们不退到耶稣的后面，用人的想法来取代神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的行动，基督徒的行动，有可能就会成为撒旦的工具。好，接下来34节到38节，耶稣就接续着上文的主题。既然我们是要跟在耶稣后面，那么如何做主门徒，如何跟随耶稣呢？这就是8章34节到38节所说的内容。我们跳到9章第1节。9章第1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在这里好像是一个预言，提到耶稣旁边的门徒，这些门徒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一般来说，我们都把这段预言的应验，把它理解为下文9章2节一直到9章13节，把它看之为是针对9章1节的一个应验的诠释。第二节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是登山变相。为什么要把登山变相放在这里呢？上文所提到的是要如何做主的门徒。门徒到底什么是门徒呢？而登山变相对门徒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是登山变相放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到底做主的门徒，背起十架来跟随主，那么后来呢？有一句话说，十架之后乃是荣耀，十架之后乃是荣耀。这也是我们每一位身为主门徒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盼望，而登山变相就是在讲这个。 你做主门徒，将来的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登山变相好像是一个神国的浴场一样。比方说，我们到大卖场去，到大卖场卖牛肉的，有的会先煎一些牛肉，让你试吃一小块，你觉得很美味，你再买一整包回去。登山变相就好像那个大卖场的试吃，先让你预尝一点点将来神国的荣耀。你做主门徒，虽然上文说到要舍己，好像呢要丧掉生命，可是呢后来又救了生命，但究竟将来如何呢？那个荣耀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登山变相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点点。第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究竟神的国将来如何？那个荣耀究竟如何呢？从彼得的两次说话，我们可以略略的看见人对神的国、神国的大能临到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真好，想住在那里，在这里真好。为什么？因为有神的同在。在那山上真的好吗？我相信没有澡堂可以洗澡的。在那儿真的好吗？我相信没有便利商店，没有一些7-Eleven 可以24小时的供应你的需要的。那儿也没有餐厅让你吃饭的。有什么好？可是从彼得的说话里面，你要知道那个神国的能力临到的时候呢，那种荣耀让彼得觉得很想住在那里，在这里真好。此外，彼得说的第二句话，我们可以推敲出将来神国的荣耀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第六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弟兄姐妹，在耶稣所有的门徒里面，是谁最会说话？是彼得。彼得甚至有的时候口不择言，就像上文第八章第32节，彼得乱说话。彼得最会说话，最喜欢说话了。可是最会说话的彼得，竟然在第六节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是，彼得他在神大能临到的时候哑口无言，词穷了。透过彼得的两句话，你可以稍稍看见当神国的能力大有能力的临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此外，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所代表的是有一些背景在的。在马拉基书里最后一章告诉我们，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以利亚要先来。当然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临对犹太人来讲，那是一个复兴的来到，所以当以利亚来的时候，他好像是一个先锋部队一样，他来之后应该带来的就是一个弥赛亚，一个荣耀的复兴。你我都知道，那以利亚指的是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是一个从属灵的层面来理解的。那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我们之前提过的。包括在这里，其实旧约肉体的以利亚在第9章第4节登山变相他也出现了。 犹太人的观念里是，当以利亚来的时候，不管是属灵的以利亚，或是这里所谓肉体的以利亚，应该带来的是复兴。可是耶稣怎么下山的时候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十一节，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在这里，经上所指着他的话，有可能是在说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换句话说，耶稣在传达，在告诉门徒一件真理：复兴来到以前，先有苦难，人子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包括像以利亚，他也被耶洗别追杀。当我在查考圣经中关于复兴的真理的时候，我真要说，我们基督徒到底懂不懂你在求什么？当你我求说，主啊复兴我，主啊你复兴教会，你看到好像复兴的种子都是在苦难的土壤上生长茁壮的。包括在中国的复兴，包括在韩国的大复兴，登山变相对门徒的意义是什么呢？除了告诉门徒，那神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从彼得的两个反应，让你知道，真的很棒。可是，另外告诉我们的是，没有十架，没有冠冕。十架后之后，是荣耀。但荣耀之前，先有十架。接下来，耶稣也不断地在造就门徒。比方说，从十四节之后一直到二十九节，耶稣在教导门徒说：侍奉不要太自负，以为好像能力是垂手可得的，要懂得倚靠神。比方说第十八节，第九章第十八节下半段，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而二十九节，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意思有可能是门徒可能根本就没有祷告，没有倚靠神，对侍奉太自负。接下来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耶稣也殷殷教诲门徒们，到底神的想法是什么？要把神的想法放在心上，不要用人的想法来取代神的想法。神的想法是不要争论谁为大，而是要关心那微不足道的人。此外，第九章第五十节也要门徒有调和化解冲突的能力，特别当第三十四节，第九章三十四节，当大家在争论的时候，最后五十节的结论是，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怎么样？彼此和睦。到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就是在示范如何做盐，如何调和，如何化解冲突。马可列了有关于休妻的一个辩论，也看到耶稣如何来化解这种冲突。此外，从第十七节开始是三组的对话，从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是第一组对话，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是第二组对话，二十八节 到31节是第三组对话。这三组对话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10章26节谁能得救这个主题。32节之后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受难，而门徒仍旧不了解耶稣的使命，而以为耶稣来是要带来政治上的复兴，于是乎他们就在祈求成功之后的位子。但41节很有意思，若是在教会里争权夺利，只会带来的是众人的恼怒。41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10章46到52是瞎子巴迪买得到耶稣医治的记载，而这个记载也是前往耶路撒冷途中耶稣的最后一个神迹。耶稣最后一句话所说的是52节，你的信救了你了，而这句话也是进入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这也是我最后要分享的第三点，信心让看不见的瞎子得以看见。我们活在世界，好像很多事情也看不清楚，但鼓励你对神有信心，终必能看见。